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在过去几次我都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里头耶稣所说的七个我是。那七个我是，当我们的我是其实就是神的名字，所以他借着这件事情把他的神性要告诉我们。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一个，叫做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基督教是一个被人觉得蛮麻烦的一个宗教，因为我们宗教，我们基督教呢喜欢传，我们喜欢传，那所以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对我们就有一些反感。就是说在这个多元的这个文化里头，在这个社会里头，为什么基督教他们不能用爱心来接纳其他的宗教，总是要传，总是要人来转换，就是英文叫做 convert， 就是要比如说你是信佛教的话，要希望 把你转成这个基督教。那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的时候，这样是不太好的，而且呢会妨害到这个社会这个和谐啊。那么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基督教这么2000多年啊，那么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就是彼得讲了好几次道，讲了好几次，大概说有3000有5000人就信了耶稣了。那么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啊。那么呢，当你讲到复活的时候，其实这个消息你是不可以把它压制起来啊，就是这个很难不被传开的。那么在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6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曾经和500个基督徒显现，保罗还说其中有一半人现在还活着。那现在假设如果你是其中之一，那么你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很伤心，但是后来突然听见说耶稣复活了，结果后来呢，结果耶稣跟你显现了，你看见原来很伤心的，现在看见那个荣耀能力的主在你旁边，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是讲说这个多元的文化我就不要把这个事情不告诉别人，不会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死人复活了，我们马上要把这个消息要告诉别人啊，你自己都兴奋得不得了，你就要告诉别人。所以你不会考虑到说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把它转成这个基督徒，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基督教到今天为止不是一个计划或者发展的一个结果，完全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带来的一个这个爆炸性的这个影响啊。我们从这个起初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3000人5000人信主，教会一下子发展的很快，不是信徒跑到外面去拉人来信，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些不信的人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反应，他们来问了之后，这门徒跟他们讲所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不是想出一篇道理要跟人家讲，而是说人家问了之后，那么他们就把这些道理，就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讲出来了。所以基督教该在最开头发展的时候，是因为教外的人看见基督徒，他们突然之间改变了，他们原来是很怕的，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不怕了，而且很喜乐。所以他们不明白，也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变得这样，看见他们从很胆小变成很有勇气，他们又有平安又有喜乐 而且他们居然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大家慷慨，凡物公用。他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人家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因此这个基督教就开始传开了，传开了。所以基督教到底原来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的主复活了。你看起初教会这使徒行传所有的讲道都是环绕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教会就开始有一个爆炸性的效果。我们所信的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复活了。他不但复活，现在坐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而且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统管万有，他要把一切的罪恶要除尽。那么这件事在神那边来讲话，就是一件非常确实的事情。在天上主耶稣复活之后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不但是很大的关系，我们要面对的。那么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因为天上这个复活成为一个事实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实际。那我有一个讲，在上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篇就特别就从圣经来证明说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实际，那个实际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那现在这个复活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特别是就是集中在两节圣经里头，25节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是耶稣跟这个马大说的话。那么中文是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如果你念英文的话，它其实是在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讲的是就中文写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是讲的是事实。但是英文的话讲的就更确实了，因为他说我是复活，我是永生。换句话说，他是引用神的名字啊，我是啊。那么基督教我们对复活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看呢？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耶稣他在神那里复活是一个事实，不但是在神那边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复活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意义。而且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复活这件事，我们怎么样来体验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助你啊，现在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你赐给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你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加在我们身上。就求主借着今天的讲道，求主让我们真是好好来思想这个复活对我们到底什么意思，复活在我们身上应该怎么样来体验。所以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说我是复活，英文讲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这个叫做我是复活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复活就是因为我复活了， 我复活是你们复活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前面一半我们就知道，耶稣因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因为我们的过犯。但是后面讲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的复活，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复活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证明圣经所讲的这个福音都是确实的。如果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了。基督教我们都知道很多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不是说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了，他成为一个人，他钉了十字架，他也在十字架上受死，但三天以后他复活，然后他就四天以后他就升天，有一天我们相信他会再来。光相信这些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相信说他为了我成为一个人，道成了肉身了，他为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的罪他死了，他也是为了要得使我得救他复活了，而且他也为了我今天生在神的右边，有一天他要为了我还要再回来。这些道理如果跟我没关，那么这个救恩还跟你无分。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这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么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都明白，因为我们的罪。那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活呢？我们常常到 Costco 去买东西，或者是我们到这个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啊，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你买了东西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个发票，这个 receipt 一定要拿到。为什么？这个 receipt 这个发票就是保证你不需要再付钱了。你买了这个东西以后，你有了这个发票，你就不需要再付钱了。所以当你 Costco 推着车子出来之后，那么你就拿了这个发票，你让他去看一看，他就画一条线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你就出来了，对不对？现在如果你没有发票，对不起，再去付钱，付钱就对你不错了。你没有发票，他搞不好说你偷他的，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发票呢，你就保证你已经付过，你不需要再为这个东西付。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天良亏欠，有很多的罪，他很有愧疚，他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解决他这个罪的问题。在我们真光教会，曾经有一位太太，我跟他怎么传福音，我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要，你这个耶稣会赦免你一切罪。可是他就是我的罪太大，耶稣绝对没有办法。结果后来过一阵子，听到他自杀了，可能在座的有人还记得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上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就付了我们一切的罪的代价。他所付的我们一切的罪他都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付任何的代价。那么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之后，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罪都赦免了。这个是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不需要再付呢？就好像你买了东西以后，你怎么知道你不需要再付？因为你有一张这个发票，有一个 receipt。 那今天这个 receipt 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要付上任何代价呢？因为我们有一张发票，这个发票是什么？ 就是复活。刚看罗马书四章那边讲说，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就好像我们去买东西之后有一张发票，有了这张发票之后，你就不需要再为这件事付任何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所以这张发票，耶稣基督复活就像一张发票，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罪人从此不需要再付任何的代价。常常有人说，人生只有两件事是确实的，一个就是到了4月1号就要交税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可今天有很多人啊，很有钱，他们就能够这个找这个法律的漏洞，到头来一毛钱也不要交。像这个基因就一毛钱不交的啊。所以交税其实也不是确定，但是死亡却是一定是确定。所以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总有一天是都会死的，所以非常公平。那么今天呢，人怎么样对待这个死亡？第一个就是闭着不谈，也不去想。可是我们一到了50岁以上啊，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开始你的父母这一辈的啊，很多人就离开了，甚至你的朋友都离开了，比如说这个昆明弟兄啊。所以这种事情你上这个葬礼是次数越来越多了，到你到了50岁以上啊。那么你不去想死呢，那么可是呢偶尔之间你就要去这个葬礼。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有点像什么事呢？比方说有一批人就坐牢了，他们就自我陶醉了，他们认为说我们没有在坐牢。可是偶尔呢，这个典狱长啊就来点名了，点名的时候就在这个监狱的这个铁窗铁门面前召集大家，一看还是在铁窗铁门里头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不去想死，但是偶尔你就必须要到葬礼，你到的时候你不想也不可能啊。有人就认为为了社会的美好，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死亡这个丑陋把它掩盖起来，你不要去提这些事情啊。我人不喜欢这些你就不要去提。那么我们人总是相信我们人生是美好的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些丑陋的事情你就不要去讲，不要去谈。因为你如果告诉人家说你总有一天要死的时候，你那么人就开始不快乐啊。可是这种是一种最悲观的想法，就是因为你迟早你都要去这个葬礼，就会想起来了啊。那么有人呢就避重就轻了。我们当讲一个人死的时候，我们不讲死，我们就想说这个人不在了，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或者是说他过去了，或者是说他走了。我们不讲死，我们总是避重就轻，就用别的方法来谈。那有人的话就更绝了，像是上次昆明葬礼的时候，有很多他们的不信的这些人就认为说啊，我们来庆祝一下啊，就说死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死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死就像我们的朋友怎么样，死就是把人生用一个句点啊，你听过这句话吗？是一个句点，人生的句点啊。那可是这种想法呢，就好像有点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这种哲学，所以其实是一种谎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死亡？只有圣经里头的死亡的观念是能够使我们自由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死亡是个仇敌啊，死亡是个仇敌。那么死亡这个仇敌呢，什么时候要把它消灭掉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25、26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圣经的观念是这个死亡不是朋友，死亡是一个仇敌，而且是最后要被耶稣基督消灭这个仇敌。当你去参加一个葬礼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死亡不是一个朋友了。死亡带来是毁坏毁灭啊，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死了，他尸体在那边，那么我们就请一个化妆师来帮他化妆，你不管化妆的再漂亮，过几天他就变了。在这边讲到这个故事，就是这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那么耶稣来的时候，这拉撒路的姐姐就跟他讲，他已经臭了，已经臭了。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要去使这个拉撒路要这个使他复活，他马上就要使拉撒路复活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圣经35节的时候，圣经讲说耶稣哭了，他马上要去这个使这个拉撒路复活，他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体验到人面临死亡那种感觉啊，那个死亡的悲伤，死亡是让人痛恨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他马上就要死，拉撒路复活，可是他却哭了。所以死亡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其实知道死亡啊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为什么呢？常常有人讲说人死如灯灭，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特别是共产党就特别讲人死如灯灭。但是如果真是人死如灯灭的话，哎，奇怪，现在有很多这个大陆里头，比如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受了苦了之后，我们要让他平反，对不对？为什么要平反？因为你知道人死是不是如灯灭，所以你才会平反啊，平反。那么你如果真的有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甚至你心爱的人死了以后，你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悲哀。为什么？因为好像不能够挽救，别的错事呢可能你还可以挽救，但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呀，很多事情不能挽救。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没一个人不怕死，可是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那边怎么讲，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这样说啊。保罗其实在做什么事？其实他在那边耻笑，他在跟死亡在挑战，他在向死亡在那边夸胜。保罗他跟死亡在那边夸胜。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我们都可以向死亡夸胜。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那么我们看这个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章23节那边讲，他既按着神的旨见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边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不能够被死拘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神这个死亡不能拘禁他。其实对我们来讲说今天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就说因此死亡就不能够再伤害我们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都全部负清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 不会被这个罪恶在这边罪恶跟死亡这边辖制、啊、他复活了，而且他成为我们那个又活着的救主、啊、死亡不能够辖制他，同样死亡也不能够辖制我们，所以死亡不能够对我们怎么样的、啊、所以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其实是一个圣经讲说我们习了世上的劳苦。你想想看，这个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可爱的地方也蛮多，但是其实也蛮痛苦的。基督徒的死亡，圣经讲说他们是习了世上的劳苦。以前在东区教会有一位、我们称他为梁伯伯的一位弟兄，那么他到七十几岁的时候就心肌就开始扩大了，其实现在扩大的时候，那么就病在家里，病在家里之后，就听说他这个不能睡觉，不能睡觉，不但不能睡觉了，还常常看见这个看见那个。那么所以教会就认为说，这个弟兄呢，可能是被鬼在告这个骚扰他了啊。那么我就去探访他，我探访之后跟他提到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位弟兄啊，他在1951年的时候，在华大读书的时候，别人去受洗，他还没搞清楚，他就一起去受洗了。所以到了教会已经几十年了，还是奉献，还是来教会聚会。可是到了快要死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了。他说：“啊，我这个以前在教会做的不够多，我的孩子也没有把他养好。”他就很恐惧，那么所以他就说我不能睡觉，我一睡觉的话醒来不一下就过去了怎么办。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受洗的时候你有没有接耶稣到你的心里的？他说我那个时候迷迷糊里糊涂，人家去受洗我也去受洗了。那我就跟他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跟他讲啊，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很奇怪啊，做了一个祷告之后，他就不怕了，他就跟他妹妹讲说，现在可以办我的后事。你看有没有这个很奇怪？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怕得要死，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睡觉都睡不好。可是，一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马上就改变了。跟他妹妹讲说可以办我的后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死亡我们知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可以跟死亡夸胜。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发票，那个复活的发票你有没有啊？你对这个死亡的看法，你是不去想它呢？你还是不是怕说怕死呢？还是说你今天你很平安，你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死了，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罪，我们就知道照着我永远也没有办法面对神的。但是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死了而且他也复活了，只要我们信他的那个账户就变成我们的，他的公义就变成我们的公义了。因着信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讲了信，讲了六七次啊，因着信，这个复活就变成我们的这个发票了，就变成这个 receipt 啊。信就是我们得到这个 receipt。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他复活了。但是如果我们用信，那么这个发票我们就得到了啊。现在问题就是说，在座的，你有那个发票没有？复活这件事情 不只是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复活了，不是啊。我们看这个23章23节啊，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保罗这个约翰在这边讲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两种复活。第一个就是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要复活。那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是笃信不疑的，比方说在约伯记19章25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个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边讲得很清楚啊，我这个皮肉灭绝之后，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身体都已经腐烂了以后，但是呢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还要有一个肉体，我还会见到神。所以犹太人他们笃信他们以后死了以后身体要复活。那么在新约同样告诉我们说，新约更多前书15章20节啊，讲什么？就是耶稣复活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出熟果子？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种葡萄或者是种这个麦子，第一件事情，第一批收成的，他就要带着这个葡萄或者带这麦子到圣殿去献给神，就是跟神说这是第一批的献给你，我在家那边的这稻田里头都要跟这个一样，都要丰收像这个一样。所以出熟的果子就是说我家所有的都是一样。今天耶稣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所以凡属他的都要复活。所以有一天在哥林多后书又讲了，有一天号筒声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么这个马大也信了，马大神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死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我们死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今天死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号筒一吹响，在海里头在路上所有属于他的人全部都复活。但是复活不是限制在这个以后有一天我们身体复活。26节讲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种生命，这不是肉体的生命。这种生命一旦开始它就不会结束。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复活。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神的眼光中我们虽然活着其实是死的，但是当我们一信耶稣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这个属灵的复活。当我们一信耶稣，圣灵就进入我们心的时候，他的大能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新变化。那我们就会从一个现象一个程度变成另外一个程度，这个叫什么？就是叫做成圣的过程啊。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肉身结束了，这个转换这个更新变化这件事情就到了完全的地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好像火一般飞到神那边，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同在里头享受神的圣洁、 享受神的喜乐，享受神的能力，跟享受神的完全。那么在启示录就跟我们就形容了，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哭号，没有疼痛的一个地方，所以那是好的无比的。那么这种生命一开始，而且现在就已经开始了。那马大说不错，有一天这个末日的时候，我弟弟要复活，但是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复活不是以后我们复活的可能性，而是现在所有的确定性。所以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永生。耶稣说我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有人有了神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只要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就有这种第二种的复活。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一下，就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生命中到底有没有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是你知道不是靠你自己就可以达到的。你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呢，你只能形容说这个我的心好像改了。以前有一些人我就不能原谅的，哎，但是现在奇怪，我可以原谅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不能克服的，但是我现在还居然可以了。以前有一些事情我是看不见的，但是现在我居然能够看见。以前在生命中好像有点死气沉沉，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新鲜感。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能够说你生命中有这样的改变呢？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耶稣基督就有这种复活。今天有很多这些道德这个主张道德这些人，他们其实也可以用他的自由这个意志力，他可以使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可以使这个道德重整。但这种人如果他去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他就会慢慢觉得自己很骄傲。但是如果真正复活的一个属灵的人，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却不是这样子。圣经就变成一个活的一些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甘甜，像蜜一样。那犹大书一章二十四节那边讲，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呈现在神的面前，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间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呈现在神面前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无瑕无疵的人。到那天我们就可以真正能够没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美丽的人。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中在今天一直更新变化，有一天神要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呈现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人。这个就是复活能够带给我们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不错，在我们身上是有这个复活大能，但是如果我们还犯罪的话，那么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没有办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所以我们就要克制，让我们不让这个罪来影响到神的大能。但是感谢神，他 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犯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犯罪，我们就到神面前来向他认罪，那么他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彼此的鼓励，让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像耶稣，让他成为完成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教会的心意。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永生。他要帮助我们每个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已经救赎我们，但是他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让我们经历，说他已经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做生活的时候，我们尽量来遵守他的旨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向他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原来与你无关，我们原来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但是因着你为我们的罪，因着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你为我们复活，使得我们今天有那个一个确据。我们知道，不但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而且今天已经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向死亡夸胜，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一切。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合你心意，愿意遵守你旨意。主，我们若有犯罪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借着认罪悔改，使得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的运行，在那边更新变化，使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能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伟大的真理，求主让这些真理在我们心中真是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再次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